嗨，朋友，很高兴遇见你，我是木岸，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。西藏有很多地方属于我国的边境，或者是非完全开放区域，所以旅游参观必须要办理边防证，否则进不去。比如前往阿里、珠峰、墨脱、洛扎地区都要办边防证。浙江省好像是从疫情开始的那年就已经停止办理西藏的边防证了，所以我只能去当地办。在拉萨呢，个人办理边防证的要求也很苛刻，需要你出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盖章证明。但是呢，杭州偏偏已经停止盖章办理了，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意味着我无论如何都办不了。万不得已，我在淘宝上报了一个普莫雍措兰冰和斯林冰川两日游的越野团，这样呢，旅行社可以帮我办理边防证，解决了我的最大难题。都说三月是远行者动身的时间，三月一号这一天，我和司机约好了早上8:30来接我，结果一大早的我在旅店门口等了20分钟都没见人，打电话一问，他说他车坏了，还需要40分钟才能到。听声音我感觉他是睡过头了，不过我倒没有对他睡过头这件事表示不满，只是非常遗憾，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睡过头呢？要不然我可以多睡1个小时呢。昨天晚上依旧没睡好，加湿器在半夜没水了，所以呢我又是被渴醒，起来喝了水还是觉得很干，内心呢是想喝了水赶紧睡着，但是往往这种时候就越史无前例的清醒，直到大概5点多才睡着，睡得正香的时候又被闹钟吵醒。不需要上班的日子还得早起，多难受啊。同车的小伙伴石方是一个资深旅行者，也是因为办不了边防证才选择跟团游的，我和他还蛮有共同语言的。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抱团出行，结果真是出师不利。好不容易等到了司机，办好了边防证，行程又遇到了别的问题。一个同行的大哥，他说他行程定错了，晚上呢不想住在高海拔地区的推村，而是要住在浪卡子。但是推村和浪卡子来回公里有200多公里呢，司机完全也是不可能接送的。怎么办呢？就这样商量了半天，最后那位大哥买了一罐氧气，决定和我们一起住在推村。就因为在这里耽误了不少时间，导致我后面的行程有那么一点点一言难尽了。在这里也提醒一下，在网络上购买旅行套餐的朋友们，一定要看清楚，并且和客服确认好行程以后再下单哦。去买氧气的时候，店铺销售小哥哥说，这个店的老板救过他的命。前年他在徒步走318的时候，因为缺氧高反差点就过去了，这个老板救了他的命。于是呢他就留下来帮忙看店，偶尔呢也去西藏的别处走走看看。他温馨提醒，在路上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头部和颈部，保暖措施一定要做好。还有这一路上车上尽量不要睡觉，因为睡着的时候你的呼吸会变得非常微弱，会更容易缺氧，到时候醒来就会头疼。在高海拔地区也不要喝低于自己体温的水，不要憋尿，这样会造成心肺压力，也就更容易高反了。我把这3条牢牢记住，然后在这一路上全都违背了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我知道高反严重的时候是会要了人的命的，推村的海拔还挺高的，有5000多呢，虽然可能不至于要了我的命，但一想到我最近几天身体状态的确不太好，为了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，我也花600大洋买了一罐氧气。这真是我这趟旅程做过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 因为我此后的行程里完全没有任何高反，也没有用到这罐氧气，平白无故浪费了600块钱。算了，就当买个心安吧。下午3点左右到了阳湖，环湖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座三面环水的孤岛，岛上有一座非常小的寺庙，这个就是被网友称为最孤独寺庙的日托寺，700多年的庙宇守在阳湖湖畔，日日夜夜。岸边只有一条砂石路可以通往小岛，寺庙呢就是在这座小岛的制高点。说它最孤独，是因为寺中只有一名僧人，打水诵经成了每天的修行。据说他这一辈子都不能够离开这座寺庙，一人一寺一世界，就这样一世独立于羊卓雍措湖畔。我很难想象，在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坚守一辈子是怎样的信念和坚持。也许似孤独亦不孤独吧。日托寺是阳湖绝佳的观景点，可以看到整个阳湖的全貌。同行的石方和蓉儿妹妹走得飞快，我和那位订错了行程的大哥慢悠悠跟在后头。结了冰的阳湖呈现一片浅蓝色，不管哪个角度拍出来的照片都绝美，我一下子就惊呆了，边拍照边晃荡到日托寺。然后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堆呕吐物，蓉儿小妹妹又吐了。之前呢，她因为高反已经在车上吐过一次了，吸了一罐便携式氧气，没想到现在又吐了。其实这是她第3次进藏，第一次火车，第二次自驾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高反，但是这次为了节省时间选择了飞机进藏，没想到高反极其严重。看来网上说的也没错，坐火车进藏不仅能够欣赏到不少的风景和高原动物，而且可以逐渐的适应海拔，减少产生高反的几率。虽说火车过了格尔木以后会弥散式供氧，但是呢也不会供到和内地一样的程度，所以还是能够感受到海拔升高的感觉的。在出日托寺的路上，我很幸运的看到了3只藏原羚，其中一只还一直呆萌呆萌的盯着我看，像只傻狍子。不知道是对人类充满了好奇，还是已经见怪不怪，所以特地给我们摆 pose 呢。藏原羚最重要的特征是屁股，白白的屁股，黑色短尾，像一颗爱心。它跑得特别快，和号称奔跑之王的猎豹的奔跑速度一样，而且猎豹最多只能跑半个小时，藏原羚能一连跑上好几个小时。它们跑的时候还喜欢往上跳，不定时的向上跳跃，很好看，很可爱。在东拉乡吃完饭，一路直奔普莫雍措，蓉儿已经开始吸第二罐便携式氧气了，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不知不觉在车上睡着了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听到军哥在提醒大家，犯困也是缺氧的表现，千万别睡，睡醒了就该头疼了。我们这趟的司机兼导游叫军哥，已经在拉萨待了10多年了，他说自己去高海拔的地方也得吸氧，要不然身体受不了。高反对他的影响是漫长而低缓的，他的记忆力变得很差，开车走过一条路要反反复复的走很多次才能记得住。我想这不就是路痴吗？有人也问他，军哥你想回四川吗？他很激动，我怎么不想回去，我每天做梦都想回去，但是社保交在这里，必须要熬啊。再熬10多年就退休了，退休以后我的高原补助一个月有1300，回到内地一个月退休金能到4000呢。你们来拉萨是寻找精神寄托，我是为了生活啊。见到我一觉睡醒，石方问我头疼不疼，我说现在没感觉，一觉醒来好像还挺舒服的。可是 后来还是觉得有点异样，说不出是头疼还是别的什么，就好像眼皮有千斤重，抬不起来。我打开一罐红牛，希望自己能清醒点，没想到半罐下肚更困了。我一直不能理解红牛这种饮料，又甜又难喝。我对饮料一向来都没有什么好感，除了奶茶。石方表示，奶茶是添加剂最多的东西呢。我点点头，对啊，添加剂多的东西才好喝嘛。军哥问我们，喝过拉萨的甜茶吗？我说甜茶太甜了，还是酥油茶比较好喝。石方表示赞同。军哥非常诧异，说我们是他带过的那么多客人里面唯一觉得酥油茶比甜茶好喝的，看来我们一车都是怪人。后来闲聊的时候，我表示这趟行程结束以后，我可能要去走一个库拉岗日徒步。军哥又非常诧异，问我，你不知道库拉岗日已经封了吗？我完全不知情啊，明明好像前几天还看到朋友圈的旅行社在发行程单呢。军哥提醒我，旅行社都不靠谱的，去年12月份库拉岗日就封了，当时因为有一个拉萨的公务员在他们公司租了一辆越野，自己一个人自驾去了库拉岗日，结果失踪3天，等警察找过去人影都没了，至今连尸体都没找到，所以就疯了。冬天去西藏户外徒步其实风险很大，别说徒步了，旅行的风险也不小。就在去年12月，军哥开车带了几个女生去看冰川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交代大家一定要走栈道，不要走湖边。结果等集合的时间到了，其中一个女孩没回来，那边手机也没信号，联系不到人。他左等右等，等了3个小时都没等到人，最后只能进去找，结果看见那女生晕倒在河边。军哥把人背出来的时候还磕坏了一颗牙呢。这样一听，我的高原徒步计划似乎得改改了。喝了一大罐红牛以后，我很快就想上厕所了，但是无奈路边没有卫生间，我只能憋着，一直憋到了普莫雍措。普莫雍措有一个观景台，那边有一个洗手间，但是风大的要命啊，基本上台风级别的了，吹得我双腿发软，透不过气来。看来还真的是不能憋尿，都快憋出高反的症状来了。上完厕所，顶风去观景台，一看啥也没有，冰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，一片白茫茫，根本看不到蓝冰。高海拔加上大风，人都给吹傻了，还看不到蓝冰，赶紧上车吧。这真是一个鸡肋的观景台。于是，我把所有关于蓝冰的期待都留到了推村。感谢收听，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，彼此温暖，彼此治愈。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，尽享这人间好时节。也欢迎大家转发、订阅、赞赏、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